一定要问问呢是不是事实。如果是事实，好言劝导；啊，不是事实呢，那好言安慰。啊，不必去追究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决定不可以争论。儒跟佛都教我们忍让。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。谚语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自己命里面有的别人能夺去夺不去啊，自己命里头没有的你想保也保不住，那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啊，别人要争，让给他就好了。啊，如果我命里有的，我这里让掉了，那个地方就来了。这证明啊，你命里的确实有啊。别人都不去，啊，所以懂得这个道理。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就会欢欢喜喜的忍让，哪里会有争执呢？啊，何况这个忍让也是属于布施嘛，你要名给你，名给你，要利利给你，啊，要什么我统统给你。菩萨修布施波罗蜜嘛，布施的果德我们知道越施越多啊，不是说布施完了就没有了，越施越多啊。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不够深不够透彻，所以不敢布施，怕布施之后啊自己没有了，他不晓得越施越多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加坡弘法了，劝勉同学们，我们做出样子给大家看啊，个人越施越多，团体也是越施越多啊。居士林是个团体啊，在新加坡可以说不但佛教，所有宗教里面居士林最兴旺的一个团体啊。怎么会兴旺呢？布施嘛，啊，无私的布施，无条件的布施，这果报大家看到了，不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果然没错，证实佛所讲的话，句句真实。啊，我们可以放心认真的依教奉行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请先开感应篇第92页，啊，91节。就是一节幕后这一句啊，后面这句，望诸朋党， 这一桩事情呢，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。而朋党之害在历史上常常见到，而在我们现行社会，所谓的帮派啊，这个戒党营私，一般人所说的黑社会，都是属于这一类。这一类，他之所以能够诱惑人，是以名利，是以权势，古时候的人从小啊受过圣贤教育，明了是非邪正，明了善恶真我，所以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都能够以理性而不至于滥用感情。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严重，家庭里面没有人教他，学校也没有人教他，而社会上那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啊！说为什么少年犯罪这么多，比例年年增长啊！这是一桩非常可怕恐怖的一桩事情。从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古圣先贤为什么那样重视儿童教育啊，为什么那么样重视防微杜渐，才知道社会安定，国家长治久安基础奠定在儿童教育。父母老师社会大众也都能给儿童做一个好榜样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教育是整体的，不是局部。中国谚语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做人永远在接受教育不是说 啊，青少年学校毕业了，这个教育就结束了，不是的，永远在结束。啊，那么现代的社会，教育说起来很普及。比中国过去旧社会啊，教育那是要发达的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林立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照理说起来，我们现在社会要比古代突飞猛进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细细思维远不如古人。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啊，古时候人的生活啊，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，真善美慧确实有啊，啊，过的是人的生活，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？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过的是啊，机械的生活。啊，每天几点钟起床啊，几点钟吃饭，几点钟工资，机械式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情爱非常薄，甚至于已经看不见了。今天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厉害啊，有利暂时结合，没有利了立刻就分解了，情义没有了啊，不要说道义了，情义都没有。这个里面最明显的夫妻啊，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，你们读古书什么时候听说有离婚的？那离婚那是奇耻大辱啊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啊，可是今天的社会你们看离婚率多高啊，这是显示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没有了啊。他为什么结婚厉害啊？当大家利益共同的时候结婚啊，到利益分歧的时候马上就分手。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啊，我们现在学佛跟社会接触很少啊， 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啊，外面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多，偶尔听说啊，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，啊，也不看电视，啊，这是不错的。对修学来讲，心地比较清净，啊，每一天过的日子，天下太平。那、啊、问我什么事都没有，这世界很太平，很安静。啊，可是，如果看看报纸啊，看看电视啊，这世界大乱了。不是太平之事啊！帮派非常不信，连佛门里面都有帮派。啊，哪些跟哪些是一党的？一个道场，如果这个道场大了，人多了，里面就分很多小派系。啊，曾经有人告诉我，啊，他说某一个寺庙道场里面，我们从表面上看，挺兴旺的。注重有几百人，香火鼎盛。别人告诉我，这个里面呢，至少有十个党派。啊，我听了的时候叹一口气。我相信，啊，因为这种道场我曾经见过。党派林立，现在暂时能够维持，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。如果利益分配不均呢，这个党派就决裂了，就产生斗争了，就变成祸害了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这叫破和获胜。他们真有胆子胆量啊，破和合身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果报在阿鼻地狱啊，所以这个淫思戒党之事啊，在现在学校的学生有啊，社会几乎各个行业里的都有啊，乃至于政治里面也在所不免啊，现在在宗教里头，啊，不止佛教，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。社会如何能够安定？世界怎么能够和平？啊，从这个现象，我们细心去观察。世间有些人说世界末日，我们想想可不可能呢？很有可能的。这个社会上也不乏至死人人啊，我们常常参加啊多元文化活动。啊，许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也都很坦白的承认，我这个宗教里面，我这个道场里面，啊，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。 啊，去年我在雪地开会，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就很坦白地告诉我，啊，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之中与宗教之间如何能够团结。啊，我告诉他，这是个教育问题。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。我们要想想啊，古时候这些大德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岩与五比丘讲经说法起家了，啊，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之后回到家乡办学，啊，这些都是大圣大贤经过多少时间对社会才产生影响，我们要能体会，啊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跟佛陀的时代比，跟孔老夫子当年比，差距太大太大了。那个时候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，一般呢心地善良，容易教化，现前社会，啊，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？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，谈到电视，他就摇头啊。他说这个东西会灭亡一个国家，会毁掉一个社会。啊，电视什么？电视是教育。啊，教育什么？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。啊，方先生讲，美国将来亡国，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。啊，你看小孩，小孩一出生，眼睛就盯着电视。天天跟电视学习，啊，而电视里面所演的杀盗淫妄，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个青少年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死在枪下，啊，他们统计的数字每一天有几十个人，青少年每一天呢，有几十人呢死在枪下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学电视里头武打骗子吧。啊，美国政府到今天还没有这个警觉，就放心的说得好，这个东西是工具。工具没有罪，没有罪呀！啊，完全看用工具的人。啊，当年他警告 台湾政府官员啊，要注意到这个问题。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，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啊！啊，他虽然说话说了几次，啊，谁听他的？谁重视他这个谈话？啊，所以今天社会的乱象，我们要晓得他从哪里来的。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些淫肆戒党啊？都是图眼前的利益，不知道后果的厉害啊！所以今天人佛法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，愚痴啊，真的是愚痴。我们天哪，不服气，不相信，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正恶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，这不是愚痴到极处吗？我们很幸运啊，得人生闻佛法啊，遇到善知识正妄是非难，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啊，但是善恶利害我们懂得一点了。这才知道趋吉避凶啊！我们生在乱世，乱世有机缘，我们去帮助别人啊！古人所讲“兼善天下”，没有机缘，要懂得独善其身。啊，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好榜样啊，隐居在山林里面啊，一生捕捉苦行羞耻的生活啊，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！凡是这个妄自膨胀这一类的，都是被眼前名闻利养啊所蒙蔽啊。所以修道的人不仅是修道，古时候读书的人都甘心过贫困的生活，这是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的。人家为什么他不是没有能力，不是没有智慧啊？为什么他甘心过这个清贫的生活？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！啊，你看看孔夫子赞叹颜回，颜回是夫子学生当中最优秀的， 也是最贫困的啊。物质生活虽然贫困，精神生活充沛。啊，我们今天只知道在物质生活里面去求乐趣，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，这是我们的大病啊。啊，你们看到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啊，许哲这个老兄弟101岁，他的物质生活清贫啊，精神生活充沛啊。今天早晨我看邻居所带来的报纸，里面有一页，这个标题很大，109岁的啊，一个少，这个少峰划这个划渡船的，109岁，现在还在划渡船。啊，那个身体绝不比许哲差了，还在划渡船呢，一生过的清贫生活。这些人他懂得安贫乐道啊，每一个宗教讲这个修持都要舍弃名闻利养，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赞叹神贫啊，神心决定是一无所有，他才是神心啊。佛菩萨也是一无所有，三一一波神贫啊，你真正能够放下万缘，你才能够过高尚的精神生活啊。就像孔老夫子赞叹颜回，一旦是一瓢饮啊，这种生活在别人的时候是不堪其忧啊，回也不改其乐啊。颜回的生活非常愉快，非常快乐啊，乐在明理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了，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他透彻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，他怎么不乐啊？凡夫担着眼前的名利啊，前途一片黑暗，他不知道 啊。所以这个朋党之害我们要懂得啊，决定不做这些事情啊，不受这些诱惑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从图文巴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收到台北华藏经宗学会的传真，告诉我，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天晚上过世了，他今年应该也有80多岁了，是我在台湾最亲近的一个同乡，我们的老家了，都住在乡村里面。 在农村里面，我们两个村子可以看得见，大概距离三四里路的样子。中国讲三四里路，大概只有现在说是两公里的距离。所以在台湾这么多年呢，就给兄弟相仿佛啊，互相照顾。初到台湾的时候，同乡同学朋友啊不少，这五十年了，这些故交老友啊，差不多四分之三都不在。人要不经过这些阅历，很不容易认真的反省。啊，像昨天我们听到岳桂先生所说的，啊，到老了，但是快要走的时候了，才想想这一生究竟做了些什么。啊，也真正懂得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，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年轻少壮的时候都没想起这桩事吧，都把它忽略了。到老时候才想起来啊，精神体力都衰退了。正是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啊，所以有无穷的感慨。不但我们体会到了，我们也能想象到古今中外多少人在晚年有忏悔，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啊年轻人，教导下一代啊，自古以来无不如是，可是年轻人听在耳里，却没有记在心里。啊，我们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些老人，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啊，劝导我们，我们听了也点头，啊，也很佩服，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啊，更难呢，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我们再仔细观察，古今中外，那些有成就的人，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实在就是能够听信上一代老人的忠告，接受劝导，依教奉行。所以才有成就啊。啊，到年岁大了，亲故老朋友都凋零了，这个时候 才真正懂得无限的感慨。事出事法，修学成就都在年上。在佛门里面，我们看看古来些高僧大德，一半以上30岁之前成就的，佛法里面讲的开悟，修行正果，典型的人物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接受五祖一钵，那个时候他24岁，以后在猎人队里面隐居了10年，大概是40岁，这才出来弘法利生。猎人队的15年，那是15年的真修啊！这个修行所谓是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我们要深深体会啊，教下的大德亦复如是，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超过古大德太多了，我们的成就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。我们不能不警惕，不能不明了啊！要怎样才能做一个突破呢？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，古今大德们，无不劝我们要破二障。二障就是见思烦恼啊，见惑古德称之为理障，思惑称之为四障啊，理障比较容易破，四障比较困难。小乘将见思烦恼配在三界，说是88品见惑，81品死活啊，大乘的说法比他的条目要多，但是懂得小乘 大臣们在迎刃而解。我记得过去我们也曾经详细讨论过几次，见和理论必须明理，理明白了，这个障碍就突破了，突破了就是所谓超凡入圣。我们的修学真的有成就了，真的入了佛的境界，这是刚刚初入啊。在小乘法真虚脱幻空，大乘圆教初性位的菩萨，华严经讲五十一个阶级，你得到初性位的菩萨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呢？再不执着这个生生活了，